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4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回头认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在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心里懊悔害怕的时候，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原谅和安慰。看看孩子们，他们做错了事，有的孩子会据实以报，有的孩子会躲躲藏藏，就怕被父母责骂处罚，他们心中的不安害怕是可想而知的。如果孩子知道父母爱他，他能鼓起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会得到父母的宽恕和安慰，他心里的千斤重担就可以放下来。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就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他会宽恕我们的错误，他看重每一个回头改过的人。只要我们对他承认犯的过错，真心的改过，真心的请求他原谅，我们的天父会接纳我们，我们也会得到天父爱内的平安喜乐。我们现在以谦卑忏悔的心向天主认罪，求仁慈的天父宽恕我们有心或是无心犯的错误。
救赎我的空虚，你为我填补；我的痛苦，你为我背负；我的软弱，你为我受苦；我的罪恶，用你的血为我救赎。我的空虚你为我填补，我的痛苦你为我背负，我的软弱你为我受苦。我的罪恶用你
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创造载之万有的天主，求你垂顾我们，使能以整个心灵侍奉你，让我们体会到你慈爱的恩效。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为我们描述了梅瑟遵照天主的指示，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但是这些人却远离了天主的道路，向自己造的牛朝拜，于是天主发怒了，要消灭他们。但梅瑟为百姓请求，求天主宽免百姓的过犯。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出谷记32章7到11节13到14节。出谷记32章7到11节13到14节。上主训示梅瑟说，你下去，因为你从埃及国领出来的百姓败坏了，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我给他们指示的道路，为自己筑了一个牛犊，朝拜他，向他祭献，并且说，以色列，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天主。上主又向梅瑟说，我看这百姓真是一个执拗的百姓，你且由我向他们发怒，消灭他们，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梅瑟求上主他的天主息怒，说，上主，你为什么要向你用大力、用强硬的手臂由埃及国领出来的百姓发怒呢？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巴郎、伊撒格和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向他们起誓说，我要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繁星那样多，我所许的那整个地方必赐给你们的后裔，叫他们永远占有。上主遂撤销了要加倍于百姓的灾祸。
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
我要起身到我父亲
天主，你是仁慈的，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厚的慈爱，求你消灭我的罪恶，求你洗净我的过犯，消除我的罪孽。
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在我屋内注入坚强的精神，求你不要驱逐我，疏远我，不要从我身上剥夺你的圣神。
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
上主，求你开启我的唇舌，我要亲口赞颂你，献出我的祭献，就是痛悔的精神，你不仅是痛悔和谦卑的痴心。
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保禄宗徒自己提到，当他还没有接受基督的时候， 曾经迫害过教会，但是因为天主的怜悯，得到基督内的爱与信德，明白了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拯救罪人，他的悔罪改过，给追随基督的人做了榜样。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蒂茂德前书》第一章12-17节。《圣保禄宗徒致蒂茂德前书》第一章12-17节。我感谢那赐我能力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他认为我忠信，就派定了我服役。原先我是个亵渎者、迫害者和施暴者，但是我蒙受了怜悯，因为我当时是在不信之中，出于无知而做了那些事。然而我们主的恩宠对我格外丰厚，使我在耶稣基督内有了信和爱。这话是确实的，值得完全接纳，就是基督耶稣到世界上来是为拯救罪人，而我就是其中的魁首。但是我所以蒙受了怜悯，是为使基督耶稣在我这个魁首身上显示他的完全坚忍，为给将来信靠他而获永生的人一个榜样。愿尊崇和光荣归于万世的君王，那不死不灭、不可见的唯一天主与无穷世之事。阿们。
今天的福音，耶稣以失而复得的迷途羔羊和浪子回头的比喻来说明，天主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愿意宽恕每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只要真心的悔改，远离罪恶，天主必定更喜爱他。因此我们要以欢乐的心迎接改过迁善、迷途知返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15-32节。《路加福音》15-32节。众税吏及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为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及经师们窃窃私议说，这个人交接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遂对他们设了这个比喻说，你们中间哪个人有100只羊，遗失了其中的一只，而不把这99只丢在荒野，去寻觅那遗失的一只，直到找着呢？待找着了，就欢喜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来到家中，请他的友好及邻人来，给他们说，你们与我同乐吧，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羊又找到了。我告诉你们，同样对于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欢乐甚于对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或者哪个妇女有10个打马，若遗失了一个打马而不点上灯，打扫房屋，细心寻找，直到找着呢？待找着了，他就请女友及邻人来说，你们与我同乐吧，因为我失去的那个打马又找到了。我告诉你们，对于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这样欢乐。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那小的向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父亲遂把产业给他们分开了。过了不多久，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了。他在那里荒淫度日，耗费他的资财。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后，那地方正遇着大荒年，他便开始穷困起来。他去投靠一个当地的居民，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庄田上去放猪。他恨不能拿猪吃的豆荚来果腹，可是没有人给他。他反躬自问，我父亲有多少佣工都口粮丰盛，我在这里反而要饿死。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并且要给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你的一个佣工吧。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他离得远远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看见了他，动了怜悯的心，跑上前去扑到他的脖子上，热情地亲吻他。儿子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了。父亲却吩咐自己的仆人说：你们快拿出上等的袍子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给他脚上穿上鞋，再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应该吃喝欢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了。他们就欢宴起来。那个时候他的长子正在田地里，当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听见有奏乐及歌舞的欢声，遂叫一个仆人过来问他这是什么事。仆人向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见他无恙归来，便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遂出来劝解他。他回答父亲说：你看，这些年来我服侍你，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而你从未给过我一只小山羊，让我同我的朋友们欢宴。但你这个儿子同娼妓们耗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父亲给他说：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只因为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失而复得，应当欢宴喜乐。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刚刚我们听到的福音非常的长啊，它是由三个比喻所组成的。第一个是亡羊的比喻，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以及第三个当子的比喻。根据四高圣经的编排，给了这段记载一个主题，就是仁慈的国，表示这三个比喻是在讲天主的仁慈。而这三个比喻当中，又以当子的比喻最有名。那这个比喻有三个重要的人物：父亲、长子跟小儿子。虽然是三个人三种角色，但是我们在思考反省的时候，不一定只锁定一个人，或者说我觉得我有点像那个父亲，或者我觉得我像那个大儿子，或者我像那个小儿子。其实我们经常都扮演很多的角色，变来变去，随着心情、面对的对象、发生的状况等等的不同，我们有时候是那个大儿子，有些时候我们又变成了那个小儿子，有些时候我们又成为了那个慈父。那当子的比喻，有人说有更好的说法啊，不称它为当子的比喻，称它为慈父的比喻。理由是一个人悔改当然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但是也不是什么英雄，而真正伟大的是那个慈父，他的宽宏大量，接纳他的儿子。所以很多圣经学者觉得称他为慈父的比喻更为恰当，因为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在强调天父无限的慈爱，宽仁大方，既往不咎。那只要犯罪的我们真心悔改，努力的痛悔，他绝对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就好像我们从就没有犯过错一样的对待我们。关于这一点，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有很多人会把对别人的宽恕看成是一种恩惠，但有些人好像抓住了别人的把柄啊，逮到了机会啊，就揭别人的疮疤。那天主不是这样的对待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儿子在养猪的时候，他已经准备了一段话要向父亲说，但是当他见到了父亲的时候，他只说了：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下半段的话还没说，他的父亲也不让他说了， 马上就吩咐仆人好好的招待他的儿子，因为这个父亲已经知道小儿子真心悔改了，他也相信小儿子会努力，够了。我们可以看得到天主给人机会，只要人努力，天主都会接纳。那相对的，我们看到有另外一种人与天主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那这个人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儿子。那这个大儿子他代表的是什么？自以为是的义人。当然福音所提到的其实就在影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宁可见到罪人被毁灭，也不愿意见到罪人悔改而得救。那我们现在仔细的看一看这个大儿子，从他身上确实反映出一些要不得的态度。第一个，当大儿子一听到小儿子回家，其实正常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高兴了，相反的他不但生气不肯进去。那这个态度其实表现出来什么？他很小家子气，他不肯接纳别人，那同时也表达出来他是一个自命清高、划清界限、瞧不起别人的人。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在与人相处方面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的给人贴标签呢？或者我们语带讽刺的调侃别人啊，当别人做错了什么事情要悔改的时候，我们不但不接受，还讥笑他、讽刺他们。第二个，那大儿子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没有给过我一只小羔羊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得到没有任何的感情在里面呢，非常的冷漠。那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么多年来对父亲的顺从只是基于一种冷漠无情的责任而已，而不是出于一份对父亲的孝顺以及对这个家庭的爱。我想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有没有融入感情，结果真的很不一样。艺术方面也好，音乐方面也好，绘画方面也好，待人处事方面也罢，如果加入了一些感情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效果会特别的不一样，特别的好。那我们第三个看到这个大儿子，这个做哥哥的，那从他的态度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的缺乏同情心，那也可以说很无情的。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样称呼他的弟弟的。他对父亲说，但是你这个儿子，而不是说但是我的弟弟，或者说但是弟弟他怎么样怎么样，或者称呼他的名字也可以。然而他不这样称呼，他完完全全的断绝了他们之间的兄弟关系。你这个儿子，非常的无情。言外之意，从一开始这个哥哥就不给这个弟弟任何改正的机会，他更不接纳这个弟弟的回头。那我们可以看看今日的一些社会一些乱象，可以说层出不穷。那在一篇文章里面我看到这样写的，今日的社会越来越乱是因为人心堕落所造成的。但是我认为人心堕落固然是社会风气败坏的一个原因啊，然而结合了今天的福音的内容，我们也可以说社会越来越乱的原因是人不给人任何悔改的机会，总想置人于死地。今天社会常有的一些现象啊，随性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我常跟别人说，今天很多的心理学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最常犯的一项错误就是我们常常把我们周遭的人看成是没有感觉的动物，所以我们常常口不择言，我们乱讲乱批评，以为说说而已嘛。当人家有一些反应的时候，就啊，你不要太在意，但事实上我们伤害甚至可以说杀害了许多的人。我们的嘴巴说出了太多没有爱德的话，让人失去了信德，让人背叛了天主，让人不愿意接受信仰离开了天主，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在主持公道，我们还以为我们在说正义的话。我们看看这个大儿子所说的话，完全是拒他弟弟于千里之外。还好他弟弟不在现场，否则他可能听得更刺耳，更失望，更难过。那最美的部分是他的爸爸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情。那我们是不是注意到这个父亲对两个儿子的爱其实是一致的，行动也是一样的。当这个小儿子返途中还很远的时候，父亲就看见了，父亲就跑过去拥抱他，亲吻他。同样的，当这个爸爸得知大儿子生气不肯入席的时候，他并没有在房子里面等他叫他进来，他一样的跑出去去找他的大儿子，表示这位父亲不轻视任何犯错的人。那这也印证了天主的爱远远超过人类的爱。在人心充满了仇恨，拒绝宽恕别人的时候，天主却始终不放弃宽恕人类。宽恕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不容易做到的德性，也不是说要做就可以做到的。假如我们曾经受过了一些创伤啊，无论是小时候受的，或者长大以后受的一些伤害，如果我们一直不处理，纵然我们有好心啊，想要宽恕，其实也做不到，因为我们内在一些东西反映出来，我们控制着我们，让我们做不到。当然，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讲完的，需要有人带领，也要有正确的、有效的方法去面对，而且要不断的去练习、学习的去宽恕哈。但最重要的，我们要先要有一颗好的心，再想想天主如此大方的不与我们斤斤计较的宽恕我们，我们也当努力的宽恕别人的过失，我们一定做得到，因此天主才会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再想想天主亲告诉我们的，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表示我们可以做得到宽恕，一定可以做得到。我们靠天主的恩宠，我们不断的努力，愿天主降福我们，阿们。
今天的弥撒主题是回头改错。一个犯了错的人能够真心痛悔回头改过是很不容易的，就像我们对自己失而复得的宝贝不是更珍惜更爱护吗？在今天的福音里，耶稣告诉我们，对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的欢乐更甚于对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圣保禄在读经二里也说，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是为了拯救罪人。这么说，天主是不是很看重罪人，对其他人不太在意呢？不是的，天主看重每一个人，也爱他所造的每一个人。有一位教友病危在床，要求他的妻子为他念圣经里那一段浪子回头的故事。他说，为他而言，升天堂有如浪子回家，渴望回到天父的温暖怀抱。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事业。
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永生守护是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